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有王亚成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我们来欢迎王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哇，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有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间。那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不断成长，经历丰盛哈。那让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来进入这那不断成长的命定与祝福的生命。事实上，成长是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经历的事情。其实，成长也是每一位做父母亲渴望看见孩子发生的。其实，你想想看，做父母亲所做的每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要确保、计划以及期待他们的孩子在成长。当孩子成长的时候，就是父母最开心的时候。可是，当孩子停止或是拒绝成长，甚至负成长的时候，哦，这岂不是父母最担心的时刻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神说，我们当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神也乐意看见他的儿女能够在各方面来成长。其实这个，我相信，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最喜悦的不只是我们，也不只是带领我们的人，更是我们天上的父神。那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2章52节，这边有讲到耶稣基督，他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后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描述。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经文，也来祝福我们彼此，在这2024年，我们一起来经历不断增长或是成长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想今年我们会有提到很多方面的增长、成长。今天我想要透过这四个方面，我们来彼此来祝福。首先，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耶稣，他是在智慧上面有增长。其实我在想象哈，耶稣身为一个国小、初中、高中生，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学生？很有可能是个学霸，因为他的基因非常的优良哈。但是，哎，你却发现人们对耶稣基督的印象和描述，从来没有说哇，耶稣这个人好聪明啊，或是我他很有知识，甚至说他总是 straight A 的学生，从来没有人说耶稣是 straight A 嘛。可是当大家在描述耶稣的时候，却是说他是一位智慧充满这个充足的人。那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和知识又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位牧师叫做 Jane Wilkins，他说，知识就是拥有事实，而智慧是用事实来达到最好结果的能力，是根据现有的知识做出最正确决策的能力。我们华人都很重视教育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教育的目标，好像就是充满那个知识，能够成为会考试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只是在知识上面成长，而确保在智慧上成长呢？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什么是智慧？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如果你要有智慧，敬畏是个关键。那敬畏，事实上，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你先要有一个聆听的一个耳朵。当你在报税的季节的时候，你一定会很仔细的去聆听会计师的话，因为你敬畏会计师的专业嘛。当你盖房子的时候，你一定会请建筑师来画图，那你不会自己乱画一通，因为这是很专业的事情。那我们当中很多人，当你在申请移民的时候，哦，你一定会非常仔细的聆听移民律师给你的建议，因为对方是专业。当我们来仔细聆听、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对神敬畏的态度，而这就是智慧的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顺服了。当你请建筑师画完了图，你不会只照这图的80%来盖吧？啊，差不多了，这我这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No，你一定会完全的顺服。 当你请了移民律师，你不会只照他80%来填表吧？啊，这些不重要了，随便填就好了。No， 你一定会100%仔细的填啊，是不是？事实上，上帝非常重视聆听，同样重视顺服哈。所以他花了40年，让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绕，一直绕，就在学习聆听和顺服。当云柱火柱停着的时候，他们就顺服停下来；当云柱火柱动的时候，他们就顺服来往前走。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摩西哈，当神要他把杖伸出来吩咐水出从磐石出来，可是摩西用敲打的，上帝是这么严重的惩罚他。因为当你的责任越重，当你的位分越高的时候，一个不顺服的一个器皿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能够成为一个聆听又是顺服的人。有一次我和我女儿在读她的故事书，这个故事，这个很可爱的故事，可是却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哈，就是有一个 Choo-Choo Train 的一个学校，就要训练火车来为这个人民服务。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叫做 Eric 的火车呢，长得非常的漂亮，性能极好，又考过各种交通规则，所有的同学啊和这个老师都说，这个火车啊以后一定是可以负责从纽约开到波士顿的航班，因为那是最贵重的路线。结果他果然就是高分考过所有考试。那在他准备毕业要进入服务的时候呢，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连续40个小时要做一个 stay on the rail no matter what 的一个训练，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能出轨的意思了。中文好像更严重一点哈。所以呢，这个 Eric 想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四十个钟头就留在轨道上就好了。果然，他前面39个钟头都开得非常好，可是没有想到，在最后的10分钟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森林，这个森林当中的轨道里面驰骋，突然旁边来有一只黑马在奔驰哈。他看到这黑马，他就想说，哇，我想要跟他比赛，看谁跑得快。结果他就开始跟着黑马在较劲啊，在冲啊，互有先后，互有领先。结果在最后的3分钟，有一个弯道，这个轨道要回到火车站，准备结业了。可是呢，这个 Eric 火车呢，就想要证明他自己是比这个黑马跑得快，所以他最后竟然就选择要脱轨，要来跟着黑马来比赛。结果最后 Eric 火车真的跑得比黑马快了，可是他却因此他错这个 fail 了他这个 stay on the rail no matter what 这样的一个考试。因此呢，他不但后来没有成为纽约到波士顿的高级列车，他最后只能成为陈列在博物馆的展示火车哈。弟兄姐妹，我们看 Eric 这个火车呢，这个 Choo-Choo Train 呢，他拥有很多的知识，他有聪明才干，而且他外表又好，但是他缺乏的是能够透过聆听与顺服而得到的智慧。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年一起在智慧上来成长好不好？我们能够来勤读圣经，来学习聆听圣灵，并且我们要真的要选择来制止我们肉体的情欲、火爆的脾气、老我的任性，而能够学习来成为顺服神的人，并且允许你身边有人能够来提醒你，嘿，要永远做一个谦卑聆听顺服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智慧上面能够成长。第二，耶稣说这个圣经的描述，耶稣在身量上成长哈。弟兄姐妹，服侍神其实健康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太太是个话不多的人哦，但她一开口就是金句。我一天到晚说，哎呀，太太我爱你啊，老婆你真美丽啊，讲来讲去，她有时候就讲一句话，你好好注意身体，不要乱吃东西，就是最大声的我爱你了。哇，这讲其实听起来有点这个啊什么扫兴，但是讲的很真实哎。其实能够保持健康，就是给我们身边人最大的祝福。 其实服侍神也是一样，让我们把我们这个，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最好的侍奉献给神，并且服侍的长久，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运动，让我们的身量，我们的健康也能够来成长。现在有很多的计划，什么但以理禁食啊，168 low carb 啊，什么 you name it， 你就找一个可以持久的计划，然后找一些伙伴一起来做吧。同样的，也要让身体锻炼好，要有这些运动的一些计划。所以但愿我们在2024年在身量上也能够来成长啊！如果你没有计划的话，可以私讯哈，我可以跟你讲我的计划。虽然我也没有很了不起了，但是至少今年还没有发胖就是了。好，第三呢，我们要有这个爱神的心。这边刚才路加福音说神和人的所爱的心哈，其实我们说真的，当我们得了福音的滋味，我们都有一颗爱神的心，但是曾几何时，那颗火热的心不知不觉的冷淡，而到最后我们想提起劲，好像都找不到那个动力。为什么呢？我们其实需要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那我看到一些研究，他说有一些事情是可能导致你冷淡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你生活中的忙碌与压力，日常生活中的忙碌可能使人难以找到时间和精力专注在神的身上。第二可能是环境的影响，如果你的环境可能家庭、朋友圈、工作场所是并不是一个好像来鼓励营造一个环境来鼓励你来跟随神、追求神的环境，那你的确容易冷淡。我前几天才听到一个朋友，他说他回国探亲哦，哇，在湾区火热爱主啊，结果没有想到坐个十几个钟头飞机，一下飞机哇，就三个礼拜没有去教会了。他说因为那边就是没有这个环境，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是他心中觉得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营造一个环境太重要了。那第三个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一些失望哈，有时候当我们在人生中经历一些这个痛苦、失望或是挫折，会导致我们怀疑信仰或是对上帝感到一些疏远。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而当我们如果发现因为过去一些挫折或者失望导致我们冷淡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上帝有个很诚实的对话，而我们要来选择相信神的声音而不是仇敌的谎言。另外就是有可能我们缺乏这个属灵的滋养哈。那我们现在真的手机很方便，一打开哇，我告诉你，你不用去选，都有一堆的很精彩的影片在等着你哈，一直滑，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一下已经滑了，滑过两个钟头了。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属灵的滋养。你上一次在读属灵的书籍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在听这个一些 podcast 或是一些信息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有属灵的滋养。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哈，就是道德伦理的矛盾或者是知识上的一些质疑啊。许多孩子高中毕业进了大学，发现大学所教的和他们从小信仰都不一样，那导致于他们有很大的一些冲撞，最后信仰就好像就跌倒了。而我们也看见在道德上面有许多的改变，那好像我们的信仰跟外面的主流很不一样，导致我们好像生活上不知道怎么样来站立的稳，或者怎么样来 position ourselves。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让我们也因此对信仰上面有一个内在很大的质疑或者疏离。其实这些是可以来找一些牧者和长辈们来谈的。那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比较个人的一些成长和经历一些想法和观念，有些时候当你私下和一些长辈或是属灵同伴来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也可以把它化解开来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来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一些 好像让我们冷淡的一些原因。当然，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你在个人生命的生命季节的变化，有时候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那你失去了一些属灵伙伴，或是改变了一些环境，或是一些你对自己的一些失望，或者是一些太大的压力造成的一些 trauma， 那包括这个成年啊，结婚生子啊，失业啊，或者是退休等等，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对神的热情。求神帮助我们在这2024年能够重新使那冷淡的心能够恢复起来。那我们可以跟神做这样的祷告：圣灵啊，请你来光照我，请你来光照我，是什么事情使我冷淡退后，帮助我今年能够再次能够成为一个成长增长爱神的心增长的一年。那最后路加福音2:52说到耶稣那对人的爱或是人的爱心也增长了。信仰其实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征，就是对人的热情。你想想看，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避开人群中午去打水井的人，当他被耶稣触摸之后，他冲到人群当中分享福音。我们看到这个税吏撒该，他是爬到树上去来偷偷的来观看耶稣的人，但是当耶稣接纳了他，触摸他的生命之后，哇，他慷慨乐施，捐赠他的这个他的财产给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瞬间他成为许多人的朋友。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这个信徒也是天天拨饼，存诚实心用饭，然后这句话说得着众民的喜爱耶，真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对人的爱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但是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彼此打分数来衡量，而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切目，哦，主啊，让我对人的这颗爱心热情再次绽放出来。那我想能够透过3个操练去增加对人的爱心，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很希望今年对人的爱也能够再次哇，这个活起来。第一个，你可以试着操练慷慨的分享，慷慨的分享。我们每周二都会有一个晨祷的时间，晨祷完之后，这个我们都会一起吃早餐。有时候有一位弟兄就会说，哎，感谢神，上周啊我加薪了，今天早餐让我请客，慷慨的分享，大家都很高兴。那这个人有亏到吗？其实也没有，因为再过2个礼拜，一个人就说，哎，感谢神，我的女儿生了孩子了，我要来请大家吃饭。那这个人又请客。那再过1个礼拜，感谢神，我什么考试考过了，考高分，也来请客吃饭。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请客，也都被请客，你所花的钱其实一样的，但是所有人因此就更加的开心了。所以呢，慷慨分享是一个操练对人爱心的一个增加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鼓励你要花时间去关心人。事实上从小到大我都发现做牧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去探访。后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小组教会，其实小组长也常常带着同工去探访弟兄姐妹。过去这些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探访的事情变得有一点好像，哎，我们在 Zoom 上面聊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约出来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就发现你看一个人约出来喝一杯咖啡，对方喝下去的不只是咖啡，更是暖暖的关心。所以呢，哎，你上一次去探访人是什么时候？好不好，你今天何不等一下就来约一个你其实神放在你心中的人出来探访关心一下。那最后呢，这个操练对人的爱心就是去主动的去带领别人。其实我发现真正能够属灵成长的一个秘诀是成为一位主动带领别人的人。我讲这边主动带领并不是说哇你要一呼百应的带着一群人往前冲，其实就像耶稣基督他带着3个人 JPJ 嘛，去海边啊去山上啊登山变相啊去关心探访一些人。所以呢， 如果你说啊，我想要读圣经，或者说啊，我想要身体更健康，啊，我想要能够来学习侍奉慷慨，你就带着，你就去找两三个人一起吧。因为当你找人一起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坚持下去。那同时，因为你帮助别人，你也有成就感。而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生命中就有属灵伙伴了。而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好像就像一个小基督一样，带着人一起来为神而活哈。所以呢，我想今天我就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但愿在2024年，我们在智慧上面，在身量上面，在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我们都成为一个增长的一年。那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刘牧师。